好，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来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那今天下午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题目呢，叫做蜕变的生命。蜕变的生命，什么叫做蜕变呢？那蜕变是讲到一样东西呢，在本质上的改变，一个在一种彻底上的这个改变。我拿一个简单的例子，你看一看毛虫。毛虫原本是毛茸茸的，它在很丑陋的一个虫，但是呢，经过蜕变之后呢，它就变成了漂亮的这个蝴蝶，是彻底上的这个改变。然后它以前是一只在这个叶子上走动蠕动的一个小毛虫，但是呢，它忽然之间它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自由飞翔的这个蝴蝶。那这个也是一个本质上的改变，也是一个彻底的改变，是不同的。毛虫跟这个蝴蝶是完完全全不同的。那我们的在主里面的生命，我们也是这样子的。还没有信主之前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呢？信主之后的生命又是怎么样呢？这两个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是完完全全彻底不同的。你想那个蝴蝶，它希望不希望再回去做一只毛虫呢？我猜想它是不愿意的。那照样我们这种信主的人，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我们有蜕变的这个生命，我们必须要过着这个蜕变生命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生。我们不能够再回去那个旧的生命。让我们今天从这一段经文，哥罗西书第二章11节到15节来看，怎么样才是一个蜕变的一个生命。我们来看第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个人。那这边呢，给我们讲的是什么呢？是讲了一个成圣的一个生命。为什么这样子讲呢？为什么是讲的一个成圣的一个生命呢？这边讲到说，我们呢、你们在它里面是受了人手所行的这个个礼、那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在这个主里面，我们已经行了一样割礼。那让我们对割礼有一点认识先啊。那到底什么是割礼啊？如果你去看这个旧约的话，创世纪第17章10到11节，你就大概知道了。这边是神对这个亚伯拉罕所说的，他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们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要受割礼，那割礼就是什么？割掉羊皮啊！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确据。那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啊，神做他亚伯拉罕的这个神。那在这个立约当中呢，他们要有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呢？就叫做割礼。那割礼在这边已经清楚讲了，是把那个羊皮割掉。那这个羊皮割掉的呢，是一种外表的。那其实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它真正的意义，割礼是跟内心有关的。如果你看另外一段经文，那是在这个生命记10章16节那边说，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那将心里的这个污秽除掉啊，在这边呢，华语这边的翻译呢，你看不到那个割礼啊。如果你看英文的话，你就更加能够明白。Circumcise therefore the foreskin of your heart, and be no more stiff-necked. 啊 ，circumcise the foreskin of your heart. 哇，这个讲得很直率啊，很露骨啊，不像我们华语的这个翻译呢，比较含蓄一点啊。他是说，割礼这个。割礼的意思呢，是把你心中的这个污秽啊除掉，心中的污秽除掉。 不要再硬着这个景象，不要再玩梗，不要再背逆神的这个立法了。所以呢，讲到这个割礼的话呢，割礼呢是一种除掉心中的污秽。那如果你看这个第十一节下面呢，那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那是基督除去我们肉体情欲。如果看原文的话，这样就除去这个罪恶情欲的这个肉体啊。啊，我们这个啊还没有这个，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这个是有充满着罪恶，充满着这个情欲的这个肉体啊。这时候基督呢就把那些犯罪的那种倾向呢除掉，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你跟我在主里面呢，已经把这些要犯罪的这种习惯呢除掉了，已经不愿意再犯罪的了。过去很喜欢犯罪，过去犯罪是没有相干的，不会感到内疚。但是从今以后，你已经不是了，你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你不愿意再像以前那样自甘堕落，整天在犯罪，有一个新的生命啊。你跟我在主里面呢，已经受了这个割礼，已经除去心中那一种犯罪的那一种习惯了，所以我们不可以再回去那个旧的。我们是已经有那个蜕变的这个生命，一个彻底改变的生命。以前是那个倾向犯罪的，以前是那种活在罪中，享受罪中之乐。现在呢，已经完完全全离开那个，我们已经是跟爱犯罪的那种的这个习惯呢，已经没有关系了。我们不可以再回去了。你不可以说现在我还是很喜欢犯罪，我现在呢，我犯罪没有问题，一点点罪没有问题。不，圣经教导我们，你要跟罪一刀两断。那当我们讲一刀两断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你不会再犯罪，你可能还是会犯，不小心会犯罪，但是这个犯罪不再是你的习惯，也不再是你一个借口了。你不可以说我身在江湖由不得我，你不能够再这样讲了，因为你跟罪已经完完全全的隔绝了。如果你说你的生命已经蜕变了，你就要离开这个，你不能够。如果你说你还是犯一点点罪没有相干，就好像是什么，就好像一只狗啊，狗啊，它有时它吐出的东西啦，吐了，吐出来，然后它转过身呢，一下子又回去吃掉了，那就是这样子的情形。圣经讲，那或者另外一个情形是说，好像一条猪，猪呢，你把它洗得干干净净，但是呢，一下子转身呢，它又走回那个泥土那边滚来滚去，这样子的一种生命。这个是不对的，你跟我是有一个蜕变的生命，那我们就要说我们要离开罪。基督使我们已经在他里面称义了，而且他也要我们继续的成圣，他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这种情欲东西要离开。当然有老我的东西，有老我的东西。我当我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想用什么例子，我哪一个例子。我们的一个生命呢，就好像一个花盆里面的泥土，就好像我们的身体，然后里头有一棵树，有一棵树，这个树呢是我们的这个旧的生命，他已经死掉了。当我们信主，他已经死掉了，他枯萎了。但是因着我们信主耶稣，因着是我们信主，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那新的生命就在一个种子在那个花盆里面呢，长出来，它长出一个新的树，不同的生命。那这个新的生命当然有时会被这些旧的那个树，那枯干了的这个树，它的这个枝子，它的那个树根呢，也是会受它影响。但是到最后， 这个新的这个种子呢，它能够长出来，它能够发芽，它能够生出这树枝来，那就是我们的新的生命。你跟我是一个新的，是一个完全的生命，我们就离开这个罪的东西。不要说我犯罪，一点点罪没问题。如果你肯定那个东西是罪的话，你就不要犯。你肯定的话，但是如果你不肯定，你就心里不安的话，我的劝言也是，你最好祷告，你最好祷告，不要去动它，不要去动它。任何东西不应该做，不应该讲，不应该听，不应该这个所谓的看的话，你觉得圣经里面有清楚的交代，你觉得会对你的灵命有影响，你对了，你觉得你做了之后，你不能够在神面前，不能够在人面前站立得住的话，那你就告诉神，神啊，这东西我要放弃，我要放弃，让我们所做的东西能够在神在人面前呢都能够站立得住。求神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蜕变的生命是一个成圣生命。那第二种蜕变的生命是什么呢？是这个新方向的这个生命。怎么讲？第十二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了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那这边保罗用这个受洗这个东西来讲到一个人的生命的不同。什么叫受洗呢？受洗是讲到一个人呢跟基督一起的埋葬，把旧的把那罪的东西埋葬，然后呢当我们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新的样式。如果你看罗马书第六章第四到第五的话，我们就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导。你听我念一念，罗马书第六章四到五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换句话说，在这边呢，保罗用这个洗礼来讲的说，我们的这个老我已经完完全全的死掉，活过来的呢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是一个生的，以前那种死的东西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一个完完全全活过来，是一个新的人呢，是一个有新的样式的人呢，新的样式的。如果你看这个以弗所书二章五到六节，你就知道，当我们死在过犯的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就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是一个什么？一个坐在天上的一个生命，好像我们就我们好像就跟基督在天上呢。换句话说，我们的方向已经不同的了，我们就活过来了。你跟我跟以前不同的，以前是死的，以前是没有生命的，以前对属灵的东西，对主耶稣的东西，你完完全全不感兴趣，你完完全全不知道，你一直在拒绝。但是今天你已经活过来了，你是一个另外一个人的了。好像我跟你讲说，在那花盆里面有另外一个新的一个植物长出来，一个新的是不同的，所以你有一个新的这个方向，你不再是属这个世界，你是属神的，你是天上的这个国民了，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在天上啊，一同坐在天上。你想哪里？我哪里有跟基督一同坐天上？那这是表示说，将来你跟我都要在跟主在一起。我们的家不再是这个世界了，我们的家是在天上。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把我们的家放在这边，我坦白说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这个地方不是我们永久的家。我们可以建立，我们在这几十年里面我们应该住我们就住，我们要住，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要走到那个天上去，那个才是你永永远远。我们在这世界上只不过是几十年罢了，那这几十年当然你要好好的为主而活，你应该住你就住，你应该买东西你再买，但是不要说这个是我永远的地方，不了，不能够。新加坡政府让你看得越来越清楚，以前99年，对不对？足99年，现在呢那些另外一些叫做什么，那些叫做给比较老人的叫什么公寓，老人公寓30年了，对不对？给你看到30年了，好，越来越短，他知道你的性命不会长的，他给你太这么长有什么用啊？你最多不会超过，我看很少人会超过100岁的了，你也不是在1岁那时候住在那个祖屋里面，对不对？所以呢，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在这世上都是短暂罢了，短暂，我们有新的方向，我们真的要追求这个属灵的地方。你要跟神这个时候开始你跟他的关系，你想一想，你说我们想一想，我们闭着眼睛，如果我今天离开世间说我要去哪里，我去到那地方我遇到的是谁，我会感到舒服吗？我遇到我的主，我会跟他亲吗？你会跟他亲吗？你还是看到那个是谁，那个是一个陌生人吗？不，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因为你要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遇见我们的主，你跟我都要遇见我们的主，我们要从现在开始来寻找，来得着他，来跟他有好的这个关系。等你遇到的时候，你要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福。然后那边圣经所说，他为他所爱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眼睛从未看见，耳朵从未听见，心里从未想过的那种的好处，我们不晓得到底有多好，但是我敢跟你肯定，那是好到无比的，不是我们现在所能够看得到的。你看到东西，哇，你以为瑞士很漂亮，哇，你以为加拿大很漂亮，你以为纽西兰很漂亮，的的确确那是很漂亮的地方，你去过的话你就想说，哇，我希望我留在那边，我在那边退休，对不对？你都想那边，但是我们跟主在一起的那个地方那是更加好的，我们要寻找他，要得到他，跟他有好的这个关系，能够享受他的同在。然后就有一个人，他有一天他走路的时候，走，他在地上呢看到一个小的铜板，他们讲英文叫做这个 copper, a bright copper penny, copper penny, 这铜板。我对这个不是很认识，只能看到铜板，哇，他就很高兴了，哇，我今天不用花什么精神，我不用花什么费什么力量，我就能够找到一个铜板了。那从今以后，你看他怎么样了？他整天呢就把头低下，一直看能有没有一个钱，有没有一个钱？果然呢，他一生一世呢，他这边找了一些铜板，找了一些银角，找了一些东西，哇，他收集很高兴，他一生呢。收集了是3.96块，但是呢他就失去了许许多多的那个这银彩，许许多多的这个晚霞，许许多多的这个彩虹的漂亮，他失去了。那弟兄姐妹们，我们是那一位天国的子民，我们要享受这个跟主的关系，不要整天被这个世界的东西所影响。我看坦白说，世界上要把我们拉起，二者要把我们拉起， 他不要让我们跟主建立好的关系，他要让你尽量的围着这个忧愁啊，围着那个哇那个美丽的东西，围着那个隐士啊，围着这个孩子，这种东西我们要尽上本分，孩子我们要尽上本分，其他东西我们要尽上本分，但是不要失去那个跟主那一种美好的那一种的部分，不要整天把头就低下来，一直看地上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要往上看，因为在主那边你能够得着这个实在那个充实的那个满足感，为主他为他而活，得着他，那就是你有一个新方向的这个生命，你有一个蜕变的生命。第三点的蜕变的生命是什么呢？是一个饶恕的一个生命。你看第十三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然后这边我特别比较强调说，神呢、啊、在基督里面呢赦免了我们。那这个赦免这个字呢，有一点很特别啊。这个赦免在这个原文里面呢，它的这个字根呢、啊，跟那个恩典呢、啊、一样，跟 grace 一样。这边是讲它的原文的字根是 charis 啊，你们也听过原文是 charis 啊 ，charis 是同一样的字根，就是表示说神怜悯了我们，神施恩了我们，神在当神饶恕我们的时候，当神赦免我们的时候呢，他施恩于我们，他知道我们本来是该死的，本来是该死的，但是呢，他却出于他的怜悯，出于他的恩典，他赦免我们，不让我们死在过犯里面，就像基督在这个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那边这样子的讲到，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饶恕。你看三章十三节那边，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那这个是讲到说我们应该在主里面怎么样饶恕，神既然饶恕了我们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有这个天父的这个样式，我们也要学像他那样饶恕。基督怎么饶恕了我们，我们也应该那样的饶恕别人。那我们知道说这个饶恕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东西，特别是你那些还不认识主，还不认识主的爱的人，更加觉得很难。如果他跟我做初一，我一定跟他做什么十五，对不对？如果你给我一八，我给你多少八？能够两八，最好是十八，对不对？啊，你看他们在打架的时候，那你给他一拳，对方尽量的把对方呢打扁掉，是不是？这是人的这个常情。那在我们的这个人性里面，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子，饶恕是很难的。有时候我们就是说，哇，我恨一个人，哇，我就觉得很好，我恨你入骨。但是你知道，恨呢、啊，是一种最伤害你身体的人呢、啊。我常常讲说，恨呢、啊，就像把一把刀呢放在你的心那边呢、啊。你恨一次的时候，你就割你的心的一块肉，割割割，知道你的心不在了，这个爱的心不再有爱心了、啊，而存着是一个苦毒的心，一个憎恨的心，对不对啊？这是我们人。但是在主里面，主说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是蜕变的生命的表现。我们要学习饶恕，那饶恕不简单，但是我们跟神学习，我们跟主学习，主怎么饶恕我们？主在他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主在我们最讨厌的时候，主在我们最不可爱的时候，他饶恕我们。主在人呢在杀害他，要分他的衣服，把他钉在的时候呢，主还是什么饶恕啊？你记得吗？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那马罗马兵丁把他钉上去的时候，主怎么说呢？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如果我们有这样子一种心态的话，我们也是可以这样子学习饶恕。我们可以说，真的是他们，有时他们做的东西他们不知道，他们就是这样子恨，他们无辜的憎恨，他们无辜的伤害你，他们无辜的使你难过。但是不要因着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你也采取相同的这个反应来对付对方，以致有恨的这个产生。那你要学习主，他们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那当然我们知道这饶恕，当我们讲我们饶恕人的时候，不是说哎饶恕之后啊，隔天就啊又是好啊又是好朋友了啊，有时候不一定是这样子的，有些时候呢需要很一段时间来所谓的来再就恢复那种关系。但是当你肯饶恕的时候，表示说你不再恨他了，表示说如果对方有需要的时候，你还是肯帮助他，你不再说我恨他入骨，你不再是说我希望他从我面前消失，我不再说希望他被车撞死，对不对？如果你听有些人他们说恨到一个地步，他说希望你死掉，对不对？这是人的这个恨。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饶恕，你饶恕你就把那只刀拿出来，那刀不再放在你的心上，应该是拿出来，你整个人呢就像神的儿女了，是一个有爱心有一个饶恕的，这个是一个蜕变的。你不可以再继续的恨的人，不单单影响到他的心，也影响到他的样子。恨的人脸部没有慈祥的，恨的人脸部不可爱，恨的人脸部显出煞气，是不是？但是主却是一个饶恕人的主，主是一个蛮有慈爱的主，主是那个爱我们愿意饶恕我们愿意为他敌人祷告的那位神。我们也要像主那样说，为着你的敌人来祝福，这是我们要有的这个生命，这个饶恕的生命。第四，我们要有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再回去看呢，哥罗西书第十四节那边，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那这边呢，我要稍微让你注意几个字眼呢，特别是那个字句。那这个字句是什么呢？这字句呢是讲到说这个那个欠债人呢，他借钱呢，他写一个欠单，说啊，我欠了你多少钱，啊，我欠你多少钱，这个是个一个欠单来的，我借人家钱，说这个一个欠单。那么呢，如果他能够把那个钱还掉的话呢，啊，那个借钱的人就把他的名字呢，从那个欠单里面把它除掉，所以你不再欠债了。而另外一个做法呢，他们可能用一个钉呢，他们把钉过去，钉了之后呢，把它放在那个柱子上面，那个啊，这个人已经付完他的这个债了，就不再欠债了，他已经自由了，啊，不再是一个是要欠债的人了。那这边呢，用这个，在这个十四节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律例啊，律例简单的说。我说在律法上所记的，那这边所写攻击我们以爱我们的字句，那换句话说，在律法上有任何对我们不好的，对我们不利的，对我们的救恩不利的，基督已经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如果律法上说你不配的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却可以 可以这样说，我能够，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死了，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成就一切，我能够来到主耶稣面前。那另外一个这个讲法呢，是讲到说有任何东西拦阻你不能够来的很自由的来到神的面前。你看呢，在十六节那边呢，所以不拘在饮食或戒期夜坐安息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那当时的这个教会，在哥罗西的教会呢，他们呢就说，哦，你这个人你还不够，你没有你没有在饮食上注意，你没有在这个戒期上守啊，你没有守安息日等等，你所以你不配得到这个基督的救恩啊，被这些礼仪上的东西呢所所谓的说影响阻挠。但是保罗说，不，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他已经除去一切有碍于我们的这些字句啊，哦，已经定了，你不再受这些有没有守这些戒期啊，有没有吃这种东西，有没有做那样东西，不了，你已经是什么，是一个自由的了，在主里面自由的，你在里面，你在主里面，你是一个称义的人，你可以做任何的东西了。换句话说，我们这个蜕变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自由的，你不再受这个律法上的指控，说你不够，你还不够好，你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你还没有守这个安息日，你没有做那个东西，你不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你不配来主面前。不，你已经自由了，你已经是一个被释放的人了，你就好像那个蝴蝶那样，可以自由的飞了，不可以不再限制在那个叶子那边，还在那边蠕动，慢慢的爬走，不。那些自由的翱翔的飞起来了。所以呢，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可以享受神所给我们一切的好处。你的生命你要享受，你要享受。如果神给你有机会，你能够去旅行的话，你旅行。如果神给你的机会吃比较好一点的东西，你吃。但是在做这一切的东西，你必须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是自由的人，只要不犯罪，只要不得罪神，只要不绊倒人，你都有自由去做了。你是一个在主里面是完完全全自由，他已经把你从罪的这束缚当中释放出来了。不要再说我搬屋子的时候我要选日子，选他们已经看通书啊，以前他们看通书，服了。不要说哦，13楼的定座，哎呀，不吉祥，不要了，服了。基督徒是没有问题的。那是3楼很便宜的，听说呢，哈哈哈。所以你不要被这种限制了，你是一个自由的人了。所以在主你面前享受神所给你的自由，因为基督已经把那个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迹，把它彻底钉在十字架上了，也钉在那边了。你不需要良心有什么感觉到不安，只要是合乎神的旨意，你享受神所赐给你的一切，你是有自由的。最后，我们这个蜕变的生命呢，是一个得胜生命。怎么讲呢？第15节，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那这边是讲的什么呢？那这边是讲的是基督啊，已经战胜了魔鬼，战胜了魔鬼的这个财。这个是讲到他们罗马当时的，他们这些罗马兵丁啊，当他们 在将领呢，当他们战胜之后呢，他们就把他们所俘虏的这些人啊，把他带走，所以在一个行列里面，通常放在前面的，把他们的战利品呢也是放在前面，然后那些被俘虏人在前面，之后呢，他本身呢就骑在一个车上，然后有可能有一些动物来拖着，哦，大家就看哇，这些俘虏的人，哇，他们已经感到很羞辱。但是这个将军呢，他是显得那么的所谓的那么的有那种的战胜的那种的这个气派啊，哇，这个是胜利者，哇，多么骄傲，多么高兴。那基督已经战胜了这些邪恶的这个胜利，都是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在十字架的死，魔鬼的权势已经被敲碎了。今天你跟我是一个过着一个得胜的这个生命，没有在哪一方面你觉得你不能够胜过的，你觉得有一些罪恶你不能够胜过的吗？坦白说，基督已经胜过了，你把他带到他的面前，他已经胜过了。魔鬼会借助一些罪恶来捆绑你，但是基督已经胜过了这魔鬼。换句话说，基督能够使你脱离这个罪的捆绑，这罪的捆绑。我常常跟大家分享这个见证，就是讲到这个细圣魔。那细圣魔，我跟你讲，他是一个抽鸦片，他抽了15年，他觉得自己要死了，他就死了，没有机会了。但是感谢神，有位宣教士来到中国向他传福音，他要信主。但是那个鸦片瘾呢很厉害，不让他得到释放。他祷告7天企业，对，祷告之后呢，他就发现到他的心中好像有一个铁链呢断掉，神就释放了。这个是表示什么？在属灵的这个意义什么？就是撒旦借助这个鸦片瘾把他捆绑着，没有办法解脱了。但是主耶稣来把他敲碎，让他得到释放。你跟我也是一样。有任何东西捆绑着你吗？你来到他面前依靠他，因为他已经战胜了一切执政掌权了，他把他掳去了，已经把他们羞辱了。你不要说我不能够，可以的。然后你也不要说我很怕那个黑暗的东西，我怕那个东西不懂可以跨过去，不用再怕了。你不用再怕鬼，你不要再怕那些什么咒语啊，什么东西。在主里面，我们已经胜过了这些什么符啊，什么咒语啊，什么降头啊，已经胜过了。你知道，有一次他们在玩那个，你知道那碟仙吗？碟仙呢？啊，我们讲叫碟仙，那么把手放在一个手指放在碟仙那个碟子那边，那碟子会走的啊。然后在这个纸上呢，你就画是还是不是啊？你就问他啊，我是不是一个男的？就走，再跟你讲啊，我会不会考及格？你会不会？他就走了啊，这样子的一个玩法。那我当然，如果从基督徒的这个观点来看，我们知道这个是跟邪灵有关的。然后有一次呢，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碟仙不会走啊？他们就问说，在你们当中到底有没有基督徒？啊，果然呢，有一个基督徒在那边。他说：“对不起，请你离开。”你发现到基督徒心里面的那一个远远胜过大过那个在外面的， 你跟我也是这样，基督在我们心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个大国世上一切一切的，因为圣经怎么讲呢？如果你看这个第十节啊，第二章第十节啊，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子的元首啊。 He is the head of all authority and power。 哇，这个告诉我们基督是在上，其他的都在下，大的不得了，世界上没有一个权势能够胜过基督的。你跟我在主里面，你没有什么好害怕，你把你的前途交托给他，你让他带领，你让他带领，他能够看透一切，他能够带领你，你交托给他，你觉得你的前途暗淡，你的前途没有把握，他是那个一切执政一切掌权的这个元首，你交托给他，他会按着他的美意来带领我们的这个生活，带领我们过一个蜕变的生活。所以你跟我在你主里面就是那么特别的，我们就好像那一只蝴蝶，我们已经有成圣的生命，我们已经有新的方向，我们已经饶恕，有自由，有得胜了，我们不能够再回去另外一种的生活，我们不能够再继续犯罪，我们不可以再旧的这个方向，不可能再跟着旧的那个思想，不能够再憎恨，不要再被束缚，不要再过着一个软弱一个无能的这个生活，乃是一个得胜自由饶恕有新方向，是个脱离罪恶的这个生命，这是主所要我们过的生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下节是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感谢你，你怎么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感谢你，你怎么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蛮有能力，一个实在的一个生命。主，让我们向你支取，因为你已经努力了一切执政掌权，你是那位战胜之，你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是得胜有余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呢靠着那为我们成就一切的救主耶稣，不是凭着我们的言语，而是凭着你在圣经里面所应许的。我们为着这一点感谢你，让我们存着信心继续走那摆在我们前头的道路。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